先看经本第十一面倒数第三行，从第三个字看起。文中，这文是指经文，前面这段经文当中，正遍第五九十，十通后拔，对文可知啊，这就是这段文里面所讲的这个十种理，第五、第九、第十，跟后面这个。第八了，大悲理、业业理、普代众生，对照起来呢，能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文的第二段，从这个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啊，这个前面都已经说过了。这是解释离境的相状。这里面分两段，前面呢是说境界，这个境界也就是对象。是尽虚空变法界，后面呢是讲这个离尽的因缘啊，我们为什么要修普贤的离尽？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原因，佛法的修学，无论是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它都是以明心见性为最高的目标。如果我们要见性，那必须要以信德来修学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。所谓信德，跟我们凡夫概念当中许多的美德，实际上是相同。那个不一样呢，用心不相同，凡夫的心量最小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好恶，有喜爱，有着种种差别不同，于是跟真性呢就相违背了。这个真性里面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戒心，所以心性确实是包含虚空法界。这理境呢，这称心啊，称心就是我们理境的时候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戒心，我们这一理就是一切理。离境一尊佛就是离境一切佛，离境一个人就是离境一切有情众生，因为他没有分别啊，没有界限，随着心量啊脱开了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这个事情在凡夫来说自然有困难啊，那就是凡夫心量很小啊， 我想不分别也不行，它自然就分别了。想不着了，不执着，它自己会执着。这个分别执着很不容易断掉的。那么因此我们就必须要依靠普贤菩萨的法力了。这个法呢，就是他为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法，他讲明白了，我们也听清楚了，才晓得我自己有一个真心，有一个本性。实在讲，这个世间人晓得有真心本性的人不多，确实不多。我们虽然呢做不到，但是知道有这回事情啊，就相当不容易，也可以说是相当幸运，我们向着普贤菩萨的教导，勉强的去做，这就是依普贤愿力，做不到也做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真这个向心力呢，是向着普贤菩萨教的这条道路呢，就一定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我们只要有这个意念呢，就得到佛菩萨加持，这是第一个我们勉强可以学习的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自己的力量，因为我们有心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去做，这个自己心性呢，它就透光明，哪怕是透一线光明，这一线光明都非常可贵呀！这一线光明呢，纵然是一刹那，像闪电一样，我们无始劫来从来就没有放过光，现在虽然放一次光，放的时间很短，那都很珍贵。这个就是自己的身心解力，跟普贤菩萨这个愿力的加持，这两个力量集合起来，我们也勉强可以做到了。如果我们的修学能够精进不退，我相信进步是相当快速的，是会能够叫自己满意的，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后面这个经文是总结无尽，那么我们不必再多说了，我们看第二段，在第十三面第四行，复次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尽虚空，尽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极微即为一叶尘中，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所覆。夜夜佛祖皆有菩萨海会围绕，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处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，夜夜舌根处无尽音声海，夜夜音声处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。我们看这一段， 这一段当中，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把诸佛这两个字换成如来了。前面是礼敬诸佛，这个地方是称赞如来。那么这个关键呢在此地，如来跟诸佛到底是不是一样的？如果是一样的，就不应该换一个名词。这在写文章里面呢，也是不如法的。那么两个名词一定是不尽相同，他才会换两种称呼。这个确实如此。我们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呢，是我们中国人呢读诵受持最多的。《金刚经》里面有的时候称诸佛，有的时候称如来。凡是称诸佛，都是从四相上说的；称如来呢，是从理，是从性上讲的。这个地方也不例外。礼敬对象是一切四相，所以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切都要礼敬。称赞呢就不一样，礼敬我们对佛要礼敬，对善人礼敬，对恶人也礼敬，所以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没有分别。称赞呢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这个善行我们赞叹，人家造恶我们也赞叹，这天下就大乱了。所以菩萨在此地换上如来。如来是称心。称心呢当然是至善美满的。他的心他的行为都是善的。而且这个善呢有个标准。标准就是信德。如来嘛，这就是标准。凡是与信德相应的心行、存心、言行，我们要赞叹，叫称赞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凡是与信德相违背的，我们不赞叹。这在前面呢。这个五十三餐呢，我们这一会是最后的一餐，第五十三。那么前面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的时候，我们见到，这个经是四十华严，我们就照四十华严经上所说的，善财参访甚热婆罗门。我们看到他有礼敬，他没有赞叹，这是第一次见到的。第二次见到他就参访甘露猴王，有礼敬呢也没有赞叹。第三次看到的他去参访密苏伐多女， 有礼敬呢，没有赞叹。这个三位善知识代表的是什么呢？是贪嗔痴，这三毒啊！啊，密说方多女是妓女啊，所以代表的贪爱啊。善财童子参访有礼敬，没有赞叹。甘露火王代表嗔恚。脾气大得不得了啊！哪一个人言语这个行为稍稍不满意，就要把人杀掉啊！所以是嗔恚心特别重啊。善财童子参访呢，没赞叹。甚热婆罗门愚痴啊，所以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毒烦恼，与自信呢完全相违背啊。那么其他的这些善知识啊，五十位善知识，善财童子去参访，都有礼敬，有赞叹啊。五十三个，只有三个人有礼敬而没有赞叹。我们从这里就能够体会到这个。在总结论里面呢，这个修行十大纲领啊，它里面真正的含义。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教给我们的隐卧扬善啊，这是讲赞叹。别人有善行，我们要赞叹，要称赞，要表扬他。别人要是作恶呢，我们一句话不说啊。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，绝对正确的。他在社会上能够产生正面的作用。人说实在的话都有良心的，王阳明说的良知良能呐、啊，这是明朝的一位学者。良知良能也就是说人人都有一个善良的心呐、啊，恶人也不例外啊，也有啊。阳明先生当年在世还遇到一桩事情啊，他在旅行的时候遇到了土匪啊，被土匪劫持了。以后这些土匪知道他是王阳明先生，对他也很尊敬啊，于是乎就问他，他说你的学说啊有问题啊。阳明先生讲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你主张一切人都有良知良能的，我们做土匪的人没有良心，你那个说法这个就不对呀啊。他说你能不能证明我们当土匪的要有良心呢？他说行啊，他说那怎么测验呢？他只要你听我的话马上就能够测验出来。他说好，我们听你的话。阳明先生说好吧，你把外衣脱掉，把他外衣就脱掉，这内衣也脱掉，也脱掉，裤子也脱掉，到最后这不能脱了。阳明先生这就是良知啊，恍然大悟，是不是啊？做土匪也有良知良能的啊。这阳明先生很有智慧呀 啊立刻就测验出来，告诉这些做坏事的人啊，良心也马上就发现了啊，也发现了。所以善的一面我们宣扬称赞，恶的一面隐藏根本不说。这个做恶的人啊，他就会悔改呀、啊， 他自己生惭愧心，就是社会大众，你看我做一点点小的好事，人家赞叹我；我做多少恶事，人家一句话不说，心里会感到惭愧，就能够改过自新。现在这个社会可以说好事啊不宣扬，恶事啊就拼命渲染，那个做坏事情的人看到到处宣扬的时候，你看看我这个啊名字上报纸头条新闻，感觉到自己非常光荣，很荣耀啊。往往的时候真的把这个善良的心性呢更深的埋没掉了啊，所以他收的效果是负面的，是反面的啊。佛菩萨教给我们，这里头确实有很深的道理啊。那么这一端就是教我们隐恶扬善，称赞呢实实在在也相当不容易，这要有高度的智慧。称赞要赞叹到是恰到好处，不能过分啊，过分呢怕这一般浅学的人呢他受不了啊啊，这一称赞呢于是乎他就自满了啊，自己以为成就了就不会再进步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把这个人害了啊。我们现在讲捧人呢，捧得过分呢是在讲把那个人就害了啊，他不会再有长进了啊。什么人符合佛所说的这个称赞的标准呢？佛法里面赞叹最低限度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八风吹不动啊。这个时候啊你尽量去赞叹他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听了之后像耳边风，他决定没有接受，决定不为你所动啊，所以你毁谤他他也不动心，你赞叹他他也不动心啊，他还是谦虚还是精进啊，到这个程度才可以赞叹啊，没有到这个程度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毁谤他他很生气，你赞叹他他非常欢喜，但他受不了啊啊。我们对他赞叹就是第一点啊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能承受啊，必须到他如如不动的时候，这时候可以承受啊。这个时候赞叹，赞叹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。我们赞扬佛啊，赞叹佛，佛需要我们赞叹？不需要啊。啊，菩萨、阿罗汉都不需要人赞叹的，为什么我们时时刻刻要赞叹呢？赞叹就是宣扬佛菩萨教诲的恩德，让一切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听了之后啊，心里有所感动，他要发心来学佛，来亲近呢善知识，目的在此地啊。因为佛法是师道啊，也就佛法是教育，教育自古以来啊，印度跟中国都是 尊师重道，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所以学生呢，要求学。这学生到哪里去找老师呢？哪一个老师啊，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好老师呢？啊，值得我们跟他学习呢？那个真正好老师都很谦虚，你就亲近他。哎，我没有道德，没有学问呐、啊，一无所成呐、啊，啊，一样长处也没有啊。他跟你说这些，啊，谦虚客气，连诸佛菩萨都是谦虚客气，那你到哪去找去？啊，他也绝对不招生，这个招生还得了啊？招生。口气太大了，我可以做老师啊！啊，我可以教你们呢，佛都不敢说这个大话了。啊，古人谦敬，啊，不敢做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学生怎么来呢？一个是推荐来的，啊，认识人推荐来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学生当中彼此介绍。我在我的老师很好，我介绍给你，你也去亲近啊。这个怎么个介绍法呢？赞叹啊，如果不是赞叹，拉着介绍，那就变成拉信徒了。这佛不可以，决定不能拉信徒，只能够赞叹。赞叹老师，他听了之后啊，这个人有这么好啊，这么好的德行，这么好的学问呢啊，他在哪里住啊？我们也去亲近亲近他了。自动来的啊，所以这个赞叹呢，就是一种实际上啊，用现在话呢，是一种招生的技巧啊，是个技巧。用这种方法呢，使一切众生自己感动，发心来亲近善知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学生对于老师的赞叹，就是替老师介绍啊新的学生啊。同时这另外一个意思呢啊，能够收到转移风俗的效果啊，人人呢能够断恶修善啊，去乏乎善良啊，就是赞叹呢他的功德在这个地方，在顺序上他摆在第二位啊，可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啊，礼敬赞叹。那么普贤菩萨称赞的对象也跟心量一样的广大无边啊，这个我们记住，就是他所称赞的是善行啊，一切众生的恶行呢决定不赞的啊。这个地方定的标准高啊，标准是如来啊，就是真如本性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依这个绝对的标准，在这个里面可以区分许许多多相对的标准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我们善恶标准用什么来区分？这不可以不知道。实在说呢，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是很难界定。 原因是我们不幸生长在乱世，社会制度没有上轨道，善恶的标准没有，这是很难的一桩事情。在中国古代，前面曾经跟诸位提起，古代这些帝王取得政权之后，不出五年，五年之内，他要定一个善恶的标准，让全国人遵循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治礼作乐，礼乐呢，就是善恶的标准。我们国家建国到今年83年了，没有治礼作乐。所以今天这个乱象呢，如果在历史家眼光里面看是正常的，没有标准。民间还守的一点标准是清朝时候的标准。这是我们很苦的一个地方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幸好佛法里面还有一些标准在，学佛的同修遵守了五戒十善，这就是最低的标准。像我们净宗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三福，三福就是一个标准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符合这个标准我们就称赞，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我们就不称赞。三福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个这个具足众戒就是持戒守法，戒里面包括着这个我们世间的法律。学佛的人一定的守法，守规矩，威仪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生活规范。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礼节，我们守礼。第三条讲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这个是一句很好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有一个善恶的标准。这一个人心行与这十一句相应，这是我们应当称赞的。与这十一句不相应，恰恰相反的，我们不称赞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这个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有一个标准可以遵循。古礼我们只能够取它的精神，不能呢执着那些四象，那个四象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不是现代人这个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所采用啊，像我上一次跟诸位说过啊，古时候人民见到帝王啊，行罪敬礼，三跪九叩首啊。现代我们做老百姓见到总统，行罪敬礼呀，也只三鞠躬啊。实际上呢，有见到总统有没有三鞠躬呢？一鞠躬就够了啊。那在正式大典当中啊，像这个开国大典过年的时候啊，给总统拜年行三鞠躬，这是大典的时候，平常见到总统也只点点头就好了啊。所以在这个四行四上呢，一定要符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，这个要懂的啊。那么佛弟子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呀，也是现代人啊。所以我常说，常常劝勉大家，但是现在收的效果不大啊。我劝大家见到佛菩萨形象要顶礼三拜，见到法师合掌恭敬的一问讯就好了啊。我们是现代人，现代礼节呢，这是一鞠躬一问讯啊，这个叫对的啊。在地上顶礼三拜啊，那是古礼呀 啊古人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不是古人啊。那么这个要知道啊，这是平常的礼节啊。我们要能够明白了，晓得应该怎么做法，要把佛法带到现代化啊，所以带到本土化，佛法才能够适应广大的群众啊，让一般人喜欢修学啊，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这是有待我们四众弟子去努力的。那么称赞的意思明白了，下面呢，这是说出礼敬的境界。这个境界跟前面那个礼敬呢是完全相同啊。所有敬法界虚空界，设方三世一切刹土，这是先把空间时间指示出来。法界虚空界十方是指的空间，无限的空间。三世是指的时间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。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诸佛的世界，此地的刹土就是一般经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啊。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是佛的教化的区域。那么在无尽的时空当中，诸佛教化的区域也是无量无边啊， 世界无量无边呐、啊，这一个世界不知道包含多少星球啊！佛在经上是举例说明啊，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时代版，那就错了。佛是举个例子说，他说这须弥山呢是个小世界的中心，啊，像我们这个地球太阳啊，都是绕着须弥山呢转的，绕须弥山转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单位事情。以这个世界做一个单位，像这样的世界呢，有1000个，叫做小千世界。然后再以小千世界做单位呀，再有1000个小千世界，就叫做中千世界。再以中千世界做单位，这1000个中千世界合起来叫一个大千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大千世界呢，因为它有一个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叫3000，啊，3000大千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。这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大呢？真的不可思议呀！啊，我们想想，我们这个太阳绕什么转？绕着银河系转呢。那么佛讲的这个单位世界，就是银河系啊，啊，1000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再乘1000，再乘1000，这3000，100亿个银河系呀、啊，这是一尊佛的教训。你说这个范围多大了？啊，一尊佛的教训，这叫一个佛国度。就是此地讲的一个佛刹了。那么像这样的大的世界啊，这个大千世界真的是无量无边啊，佛有无量无边，世界有无量无边，众生当然更是无量无边。所有极微一一成中，这个极微一一成中是数量，是数字，前面说过了，我们在此里就不要多说了。借由一切世间极微成所佛啊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佛，每一个世界虽然是一尊佛，但是佛的化身呢太多了啊，你像我们的老师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，佛的化身叫毗卢遮那，华严经上讲毗卢遮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，我们也把毗卢遮那造了一个像，其实毗卢遮那没有像。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，这遍一切处这个像怎么造法呢？没法子造啊！遍一切处啊，是真如，是本性啊，是法界，这遍一切处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哲学家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做法身啊，法身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啊，都是从它生出来的啊，这个生就是变现的意思。 所以这法身报身呢，那只有一个啊，报身只有一个啊，报身叫卢舍那。这个应化身呢就太多了，千百亿化身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是应化身的啊。我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曾经来过啊，是应身来的，有生有灭。佛的报身呢，报身是有生无灭啊，化身这是理，是不生不灭的啊。所以这个极微尘数佛呢，当然是指的报身于应化身啊，那个数量没有法子计算。夜夜佛所皆由菩萨海会围绕，